举起你智慧的金刚锤，六，第六锤，砸破寄居者的壳。这是我很不愿意举起的一锤，却又是不得不举的一锤。不愿意是因为众生，不得不也是因为众生。藏历新年将至，这一锤算是拉针送给所有佛门弟子的千年大礼。谁是寄居者？什么是寄居者的壳？软壳蟹会寄居在漂亮坚硬的螺壳里，社会上各式各样的邪人也心怀各式各样的目的，学得软壳蟹这招，寄居在各式各样比原本的自己光鲜亮丽的外壳中。佛法界有寄居者吗？不仅有，而且多。不可否认，这世上确实有依教奉行的高僧大德，德尽宏身，大悲智慧。但同样不可否认，这世上还有许许多多披着人皮的禽兽和外道邪魔，将高僧大德法王的身份地位作为自己的绚丽外壳寄居，顶圣贤之名而行愚痴贪欲诈骗之凡夫事。听起来禽兽这个用词是否太过？不过，为什么？因为软壳蟹之寄居危害不大，凡夫寄居于高僧大德的外壳，却会坑害无数人轮回堕落。寄居者高举佛法大旗，实则为一己私利，为捞取供养名利而欺诈糟践众生的慧命。即便如父如母般的众生在轮回转折中痛苦嘶喊，他们依然漠视罔顾，依然心安理得地利用那个救度位置，假冒圣者割食糊涂众生的利益。不仅是禽兽，确切一点，不如禽兽。因此，这忍了又忍的一锤必须得举起，必须得砸下，粉碎那骗人的护壳。可问题在于，如何才能清醒地鉴别出谁是真圣，谁是禽兽充盛的寄居者？其实很简单，依佛法，从它的三业表显去鉴别。佛法的标准是硬标准，是一把铁尺，里面没有任何世俗谦让妥协的因素。我们以释迦世尊的三藏教戒作为准绳，符合佛陀法义标准，它就是贤圣僧善知识，不符合就是禽兽或妖邪之辈，就这么清楚明了。正如我在以前的文章中说到的，有人称自己佛陀，那么太简单了，以佛陀身份公开现世只有两个结果，要么入灭，要么就请展现出佛陀相应的正量和智慧显境来，这就是标准。如果他的智慧成就比世间人类的成就差，这人不但不是佛陀再来，菩萨、阿罗汉都不能沾边。更因为这种假冒的恶行，那寄居的壳内成分便全成污垢秽物。同样，既然是高僧大德法王，其三业行持必然应该如法。且不说正量，他们的行为意识最起码最起码应该符合佛说五戒十善、六波罗蜜及菩提心的标准。这是一些并不复杂的准则，普通人都能理解。我们只需在遇事的当下将这些佛法原则举起来比照，是真罗还是寄居蟹，是成就的路 还是轮回的陷阱，就非常清晰地分辨出来了。可我们常犯的一个错误是依人不依法，不是深入佛陀的法义，以佛法正见来判断取舍人的行为，却往往因为某个人的地位、身份等等世俗因素的影响而迟疑，甚至放弃已经拥有的佛法正见，因而上当受骗，不得成就，在所难免。比如我在《信佛》一文中提到的那个对鬼的出现大惊小怪的法师，在他这种行为语言出现的当下，佛弟子就应该立刻判定他是绝对的凡夫，那疑似之主的身份和弟子众多的威风，原来是他寄居的壳。一个连鬼道众生存在的真实性都不确定的人，其见闻觉知深受当下业力境界限制，毫无疑问他是个凡夫众生，而且是几十年来都不把佛陀教诲当回事的愚痴凡夫，这种人完全不可医治，医治他不能得成就。再有，多年前我曾经透过一些名声响亮的大法师、大仁波切、大法王的开示著述，看到他们的凡夫本质。比如有个汉人和尚号称大法师，说能海法师的衣钵传人是他门下一个70年代出生的人。能海法师1966年就圆寂了，如何将衣钵传给那个当时还没出生的人呢？一个连编造杜撰都不入流的低俗凡夫。有个仁波切说，他在台湾给出的灌顶比他自己领受过的灌顶还多，这就分明是在说他给出的灌顶中有一部分是他自己瞎编乱造的，这不仅是凡夫的问题，而已经是妖魔。再如有个几百万人敬仰的法王说，释迦牟尼佛讲了很多经，但有些话我们还是可以不听的。另一个有百万弟子的法师口口声声要改革佛陀教戒，这种法王法师都已经明目张胆跟释迦佛陀作对了，竟然还有人相信他们是菩萨圣者再来，自己迷到白波罗的地步，岂不笑话？那法王还到处教人双身法，以佛法之名纵容邪淫。不错，藏密佛像中确实有双身表法图像，但那只是表法于日月阴阳之轮回状况，恰恰是为了教化佛弟子出离轮回，绝不是教人行男女贪欲之事。这种不懂装懂的妖孽，破佛律仪，潜行贪欲，神圣藏密佛法就这样被这些人玷污了，弄得许多人误会，谈密言辩，远离伟大的密法，这哪里是法王，纯粹的寄居妖魔。谁那么愚痴，竟将这种满口污秽的邪人尊奉为佛菩萨再来？就因为他有个一流法王的外壳，人们便以为他说的什么都是真的，却不知末法时期的混乱就是由这类混进佛法队伍、顶圣贤光环、行魔之恶业的妖孽造成。这种欺世盗名的寄居者毫无正量可言，只会乱解密法，背离三藏，空洞胡言，可以断定他连最基本的佛教皈依都不懂。最近在网络上 看到一位叫隆多丹贝加措的喇嘛写了一篇关于佛教皈依修持法的文章，真好。虽然没有开示全部法义，但已经看出那才是正宗的释迦佛陀遗教。这个珍贵的佛法仍在娑婆传承，真是万幸。相比之下，佛教界许多教派的皈依仪轨都草率得不忍目睹。有些教派的所谓皈依境竟然是个传承流线图，连皈依对象都没弄清楚。似乎皈依就是皈依他那一派的祖师，连佛弟子、佛教徒几个字的含义都忘了。无论是莲花生大师、宗喀巴大师、马尔巴大师、无我母大师，任何再高的菩萨大师，都是以普贤王如来、多杰羌佛、释迦牟尼佛为最高至圣皈依者。我们是佛陀的弟子，皈依的是佛法僧三宝，师为三宝之代表皈依相。可传承图上的法在哪里？几位祖师就全权代表了全部三藏密典佛法，这根本就是胡来。佛法僧三宝是三种截然不同的表法，怎能一锅粥牵强在一份传承图上？而且大多数举行皈依的阿舍离都把皈依仪式和皈依境混为一谈，因为他们没有那个道力举行内密皈依仪式，产生不出加持息地、坛城息地、本尊护法息地和及皈依戒息地的加持力。在皈依当下为弟子净除三业垢障，自己实相皈依境升不起来，便只好欺负不懂佛法的弟子，草草举行个简单的皈依仪式，就说有了皈依境，或者拿个传承图当皈依境糊弄大众，典型凡夫无能为力的打发应付。最可怜的是内密皈依修不起来也就罢了，佛法界现在连个完整的皈依仪轨都已经很难找到，佛法已经被糟蹋到了何等地步。皈依修持法这种入门出击的法都已经混乱不堪，可想而知其他的所谓大法到底还剩下多少实在的内容，而那些所谓传法灌顶的高僧大德到底有多少真实的成分。比如有个仁波切在他的开示中写道，他在做某个灌顶时，因为一时找不到这个法的灌顶仪轨，所以就将另一法的仪轨拿来取代了，反正这两个法的本尊都是一样的嘛。这些寄居者就是这样诓骗众生的，佛法就是这样一天天沦陷的，这就是当今佛法界的现实。这里所提到的连蜻蜓点水的分量都不够，这种寄居在高僧大德名下的禽兽邪徒在这个末法世界多如牛毛。我曾经难过这些人说着跟佛陀作对的妖魔语言，做着坑蒙拐骗的市侩行为，那么显而易见他们的弟子为什么还不赶快逃跑？转念又觉得不能责怪这些弟子，弟子们的障碍其一在于不懂佛法，建立不起正法的标准去横辨真伪。其二，从皈依佛门开始，弟子们就一直被这些寄居在高僧大德华丽外壳中的禽兽蒙蔽着，他们用魔邪之剑为弟子洗脑，使其犯所知障 而变得智慧低下，认假为真，又怎么学得到真佛法？这些人用光彩夺目的外相威严及传承、地位、声名等，为自己建筑了一个坚硬的寄居壳。打个难听的比方，就像《西游记》里的妖精们，一番变化伪装之后，连唐僧都要受骗，何况普通众生呢？这也就是我今天一定要砸碎这些蒙人外壳的原因。再有一个最明显的寄居者实例，前段时间有人出于一些个人目的，否认了自己为第三世多杰羌佛做的文论，这本身是一件可笑又可怜的事情。伟大的第三世多杰羌佛是当今无胜可及的佛陀，恰如释迦佛陀一样，本就不需要认证这种东西，因为他就是佛。正如第四世多智亲土登成立华桑仁波切所说，第三世多杰羌佛这本书是最好的宝书，要用来利益更多的众生，这不需要认证祝贺，因为是黄金，放到哪里都是黄金，那些黄铜无论怎么打磨也是黄铜。但可笑的是，有些人偏偏要做那把火烧天涂自皮的事。更可怜的是，他的否认也许顾及到了某种眼前利害关系，但他却没有顾及到自己的言行所充分暴露出的禽兽本质。他用自己的双手掀翻了自己的寄居壳。其实这种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早在十多年前我就遇到过一起认证风波，只因当世圣者喇嘛的要求，为避免寄居者的弟子们生退悔心不再学佛，一直不曾公开提及。最近再与这位喇嘛有了联系，感慨到末世众生求法之艰辛，尤其对上演在至高无上第三世多杰羌佛身上的认证闹剧，喇嘛颇为众生痛心，觉得这些事情也该讲讲了，否则众生成就前途堪忧。这位喇嘛的修证很高，曾在西藏深山闭关18年修得成就。十多年前他出关时，去接他的两个头陀僧在山脚遇到他，他摸着一块石头说要把他拿上山去，将他闭关的山洞封住。这块石头至少有3000斤重。两个头陀僧看着石头发愁，不知要怎样将它运上去，最后还是跟喇嘛一起空手上山，说看看能不能找些可用的东西，制作一些工具来搬动石头，喇嘛也不置可否。可当他们一同走到山洞时，神了，那块巨石已然挺立在洞口。有位密乘大德与其中一位头陀僧很熟悉，在听说了喇嘛的正量以后十分敬佩。由于喇嘛不喜喧嚣，淡泊自修，平常很少与人接触，大德便依据藏密认证法度亲自修法后，写下了一份认证文书让头陀僧转交喇嘛，同时转告他的诚恳希望，希望喇嘛能以自己的修证入世普度众生。认证书中写道，我于佛法境界中观照到某某喇嘛乃某某祖师转世，这件事曾经让不少人感动，认为大德的举动是真心为众生的成就着想。 却没想到，事隔几个月，大德却公然否认了这个认证，还一再强调，从来不认识那位喇嘛，写那份认证是在不清楚的状况下。消息传开，喇嘛倒是淡淡一笑，泰然处之。毕竟他已经解脱成圣，不可能在乎这些世俗兴衰。那头陀僧却是又诧异又愤怒，直接找到大德问个究竟。磨不过头陀僧的坚持，大德告诉头陀，他的突然反悔也是出于无奈。因为不久前有个行为不如法的某派法王想跟喇嘛套近乎，受到喇嘛的冷遇，因而恼羞成怒，连命令带请求的要大德否认自己的认证来整治喇嘛。大德不想破坏与法王多年的交情，同时也有些畏惧那法王的手段，只好照办否定认证。这一大段类似世间官场热闹的故事，看下来有什么感受？我真希望这只是个故事，但可惜它是现实。当时我就曾经感慨，不知道那个大德，那个法王清不清楚他们的行为已经彻底昭示了自己的禽兽本质。在他们这些言语行为发生的同时，其寄居者的真相也就昭然若揭了。为什么？让我们来一块块剥落他们的寄居壳。什么叫大德？大德音译婆昙陀，于印度时为对佛菩萨或高僧之称。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位大德的行为是不是菩萨或高僧所应有。比如这大德说，对喇嘛的那份认证书是在不清楚的状况下写的，而他的认证书中又白纸黑字写着，我于佛法境界中观照道。既说不清楚，又说观照道，这两种相互背离矛盾的说法，为我们揭示出两个问题。一，如果他说的不清楚的状况下是真的，那就只能是他认证书中写的，我于佛法境界中观照道是假的，是他自己胡乱写来骗人的。什么人会乱编认证书呢？佛菩萨圣者会编造认证书吗？绝不可能。佛菩萨圣者何等大悲，众生的慧命成就是所有佛菩萨心中的头等大事，认证对象是圣是凡，这关系到众生的成就前程。因此是或不是可以依止的贤圣僧，他们定会清楚严肃如实地交代于众生。菩萨圣者更不可能有不清楚的状况，因为他们随时处于佛法的正量境界，神通智慧广大无边，清楚了知认证对象的宿世因缘，不清不楚的只会是凡夫。世上只有两种人会胡乱编写认证书，社会骗子、妖魔。只有这两种人不把佛法当回事，只有这两种人不在意众生的慧命，不会对众生负责，才会不清楚就拿笔乱写。那么也就是说，如果这份认证书真如那大德所说，是在不清楚的情况下写的，那么认证书中所说观照到喇嘛为某祖师转世，就纯粹是他胡编的。那也就非常充分地说明， 这个所谓大德是个彻头彻尾的假大德，是寄居在大德名下的凡夫，而且是凡夫中的坏蛋骗子，一个鱼肉众生会命的妖魔禽兽。二，如果认证书中所写我于佛法境界中照见是真的，他真的关照到喇嘛是圣者祖师转世，后来出于人际利害关系而否认，那他就是不守戒律的恶人。只有这种破戒恶人才会把人际关系摆到佛法原则之上，这种犯戒行为绝对不可能是圣者所为。因为所有的成就圣者都是如法行持的结晶，从来没有哪一个不坚守佛法原则的人可以达到成就解脱。佛菩萨圣者的队伍里没有丝毫可能会钻进一个世俗利益第一的私欲汉。借此也不难得见，他写的什么与佛法境界中照见完全是骗人的假话，更何况认证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众生的成就利益，宇宙中更不可能有哪个成就者会为了凡夫交情而践踏众生的慧命。因此无论他有怎样显赫的法王地位，他的我执行为同样清楚地昭告了他是个寄居的假大德，寄居壳下遮掩的本质还是个禽兽，且是个妄语界都不能信守的糟糕人物，连道德质量稍好的普通人都比不上。普通不学佛的好人也不会为了某种人际交好而做出这种指鹿为马、是非颠倒的劣行。这种人怎么可能是真的佛菩萨大德？怎么能将座下弟子带向解脱？至于那个恼羞成怒的法王，更不必多说，100%的凡夫庸人，烦恼缠身，另一个寄居者而已。几十年道貌岸然圣者菩萨的伪装，终究在利益关头盖不住三业实际显现的凡夫真相。寄居者的可恶在哪里？前面说了，软壳蟹的寄居危害不大，但佛法界的寄居者贻害无穷，因为他们占据的是度生者的位置，原本这样的位置只能是真正的成就圣者才有资格站上去。然而趁末世混乱之风，他们机缘巧合地登上了那个位置，如同狡猾的寄居蟹钻进了螺壳。不明真相的众生便真的以为他们是圣者大德，虔诚供奉，专心医学，满以为成就解脱在望，结果钱财被他们巧立名目挖空，学到的却是一堆凡夫业障，不仅不能成就，反受连累，地狱有份。由此我联想到释迦佛陀为什么要移下智慧与神通展显的记录。寄居者可以死背经书，可以假闭关，可以伏葬开葬，可以在石头上印一个假足印，这些都可以虚晃伪装，但佛菩萨的智慧神通力他无论如何伪装不出来。比如他凡有世间作为皆平淡无奇，错漏百出，连凡夫聪明人都比不过，又如何伪装成神通智慧广大的佛菩萨？比如将一颗金刚丸放在弟子手中，他不是真的佛菩萨，就没有办法让这颗金刚丸真正具有金刚性，具有生命力， 让它自行跳动飞旋，来无影，去无踪，甚至穿墙入壁。